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人猿泰山，在茂密的非洲大丛林里住着一个猩猩家族。一天，他们遭到残暴的花豹的袭击，母猩猩卡纳的孩子被咬死了。卡纳非常伤心，他离开猩猩群，独自来到了一个地方。他发现这里有一座用绳索编制的软桥，桥的另一端有一个奇怪的树屋，屋里还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卡纳走进屋里，看到地上有很多血迹，一个很可爱的婴儿躺在床上。这个没人照看的小宝宝唤起了卡纳强烈的母爱，他把他抱在了怀里。这时，花豹又钻进树屋，向婴儿伸出了可怕的利爪。卡纳毫不犹豫地救起了这个婴儿，可是花豹哪肯放过到嘴边的晚餐，凶恶地向卡纳扑了过来。卡纳拼尽全力保护着小宝宝，机智地与花豹周旋，终于带着婴儿平安地回到了猩猩的巢穴。卡纳一心想要收留抚养这个浑身不长毛的婴儿，可是遭到了猩猩家族首领戈查的反对。最后，戈查勉强同意了卡纳的请求，可他对卡纳说，这个人类孩子并不能代替他们死去的儿子。卡纳给这个婴儿起名叫泰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爱护他。泰山在猩猩妈妈温暖的怀抱中无忧无虑地长大。小泰山很爱他的妈妈，也非常顽皮，常常模仿其他动物的叫声跟妈妈开玩笑。 但是哥查还是不喜欢泰山。泰山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叫托托的猩猩。一天，泰山要跟托托到大象瀑布去玩，因为别的猩猩不愿意和这个怪物一起玩，托托便给泰山出了一个难题，要他去拔一根象毛，否则就不带他玩。托托以为泰山会被吓住，谁知泰山一下子从悬崖上跳进水里。胆子很小的小象丹丹看到水里的影子，以为是水怪，吓得大叫起来。大象们开始并不在意，直到小泰山抓住了一根象的尾巴，象群才像炸了锅一样拼命地跑起来。泰山弄到了象毛，可是受到惊吓的象群朝着猩猩家族的洞穴冲来，猩猩们都吓呆了。哥查不顾危险冲过去救出了这个大象脚底下的小猩猩，危险终于度过了。丹丹听说这一切只是为了得到一根象毛，非常惊讶。泰山请求哥查的原谅，可是愤怒的哥查却说泰山永远学不会当一只真正的猩猩。哥查的话让小泰山非常伤心，他跑到水边烦躁地用污泥把自己身上涂黑，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长得和妈妈不一样。卡纳努力地安抚自己的儿子，让他听自己的心跳，告诉他，你听，我们的心跳是相同的。泰山听了妈妈的话，决心要做一个最棒的猩猩。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森林中各种动物的本领。几年后，他终于长成了体格健壮，能在树丛中跳跃如飞的人猿泰山。托托和丹丹仍然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一天，凶残的花豹又来袭击猩猩家族。为了保卫家族成员，哥查受了伤。花豹一步一步地逼上来，就在这时，泰山勇猛地从树上荡下来，用一根削尖的树枝向花豹划去，树枝断了，泰山和花豹扭打着跌进了一个深坑。猩猩家族的成员们担心地望着深坑，不知道这场恶斗的结果会是怎样。不一会儿，泰山扛着花豹的尸体爬了上来，原来他用树枝的尖头刺中了花豹的要害。大家高兴地围了过来，丹丹说，
我想泰山有大象的血统。
泰山把他的战利品恭敬地献给了他的首领。突然，丛林边传来呼啸的枪声，哥查带领猩猩们躲进了丛林深处，只有泰山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循着声音找了过去。他先是找到了一些蛋壳，后来发现了闯进这里的布教授和他的女儿珍妮，还有他们雇来的保镖克里顿。泰山忽然间发现他们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布教授他们只能在此停留很短的时间，布教授想找到猩猩家族进行研究，但是克里顿心里却有点什么别的主意。珍妮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狒狒，她在自己的书中找到一幅和这个小狒狒很像的画，却被调皮的小狒狒抢走了。珍妮把画抢了回来，小狒狒却哭闹了起来。不料这下惹恼了狒狒家族，狒狒们像一阵狂风一样向珍妮扑来。一直暗中观察的泰山抱起珍妮，荡着树藤逃跑，好不容易躲过了狒狒的追击。但是狒狒们并不罢休，和泰山交涉，把那张画要走了才算罢休。小朋友们猜猜看，泰山刚才帮助了珍妮，珍妮会和他做朋友吗？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咱们这一期节目呢，继续是非功过汉武帝啊，接着讲汉武帝的这些生前身后的一些事情。上次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那就是汉武帝呢带着他8岁的继承者刘弗陵缓步的坐上了皇位，他底下跪着的呢是当时的辅政大臣霍光。汉武帝呢向这个霍光啊出示了一副长卷，这副长卷有名字，叫做周公辅成王见诸侯图。这副周公辅成王见诸侯图呢，像我们上次讲过的，是汉武帝希望霍光啊做周公，来辅佐这年幼的太子刘弗陵，开创出一番比他还要辉煌的伟业。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道理，叫做日中则自，月满则亏。所以啊，大汉王朝到了汉武帝手里，那实现了是前所未有的辉煌。但是霍光啊，其实他心里是有小算盘的。霍光他知道啊，自己这个魏家外戚、霍家外戚是吧？他自己霍光他算不算是个真外戚呢？他算不算真的就是算是这个皇帝的这个亲家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霍光他不应该算是一个外戚。为什么呢？关系有点乱，我给大家先捋一下啊。霍光的哥哥叫霍去病，是吧？霍去病的舅舅叫卫青，卫青的姐姐叫卫子夫，这倒过来的。顺着这么讲，这霍光是汉武帝的什么人呢？卫青是吧？卫子夫姐弟俩，卫子夫是汉武帝的皇后，那卫青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而这个小舅子兼姐夫吧。而这个霍去病呢，又是卫青的外甥，而这个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所以这么一个非常近似于混乱的关系，这个系谱捋下来，那霍光到底算是个什么人呢？我们的大家可能谁都无法确定。既然如此，霍光这外戚我们暂且就管他叫这个假外戚好了，因为他这个外戚并不是很直系的这个亲属。而汉武帝留下这四个人呢挺有意思，这四个人呢，要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呀，这四个人拢一块迟早得掐一架。为什么呢？首先首席辅政大臣呢当然是霍光了，然后就是上官桀。这上官桀呢是当时是左将军啊，有军权，掌这个义卫宫廷的宿卫之权，左将军。桑弘羊啊，桑弘羊是财神爷啊，管账的，账房财神爷啊，大司农桑弘羊。还有这匈奴的王子金弥低啊，这个金弥低主要管的还就是肯定是一些外交了，对吧？我们这个对北面啊，匈奴打完了，这个剿抚并用是吧？我们得找一个管外交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霍光啊和这个汉武帝，甚至和他当时他马上这个太子刘弗陵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像什么呢？像一个就是一个很弱的董事长和一个很强的 CEO 的关系啊。汉武帝当时已经步入老年了，马上这个刘弗陵那时候7、8岁的刘弗陵要接手这个自己的老父亲汉武帝的这个皇位。但是这7、8岁的孩子是个很弱的董事长啊，他后边这他的母亲已经被汉武帝找借口处死了。但霍光又是个相当强的 CEO， 其实霍光啊，我们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霍光是真的是千古难觅的良臣啊，起码他是能臣，而且他是良臣。要说没有霍光，汉武帝后期的政局就不会那么平稳，肯定会是惊涛骇浪，但是霍光呢却能在表面上把舵把得非常稳。所以啊，我们这么看来的话，这四个人辅政大臣，咱们自古以来从古到今，这个几乎都是不是四个辅政大臣就是8个辅政大臣啊，当然了是吧，四个辅政大臣的时候呢也会出问题嘛是吧，比如说这个司马懿啊，我们举例子的鳌拜是吧，这都是会出问题。汉朝的时候呢，汉朝主要就是说一直到汉武帝的这个位置，汉朝其实他很多这个皇帝在继位的时候都已经成年了，但是到汉武帝这突然有一个少年天子，所以这个汉武帝他不得不就是说把自己这个身前身后的这个事儿啊给安排好了。在汉武帝安排的这个他的继承皇位的事情之后呢，又出现了一档子事儿，有一个太史啊叫做司马迁 给汉武帝上书要替李陵求情，哎，这一下就碰了皇上的这个龙的这个逆鳞了。什么叫龙的逆鳞呢？这听着很像这个打游戏，对吧？龙的逆鳞呢，在古代就指就是他说了一些皇上不爱听的事儿。这皇上刚刚处死了李陵啊，投降李陵，投降的将领李陵的这个全家，啊，是吧？但是呢，这个司马迁就上书啊，为李陵鸣不平，说这皇上可以应该饶了他，怎么怎么样？那这一下，那就让汉武帝很难做人。为什么？是皇帝亲口下令说李陵有罪，那皇帝又说李陵没罪，这不是自己抽自己大嘴巴吗？是不是？那汉武帝这么一个威严的副四代，虽然已经步入老年了，但是也不可能自己抽自己大嘴巴呀，是吧？于是他选择了可能就是啊，惩罚了一下司马迁。司马迁我们今天都知道，那是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我们这个被鲁迅先生誉为是吧这个吴韵之离骚的这个史记，对吧？史记呢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和历史作品。但是啊，司马迁是受尽了屈辱啊，这个非常非常深的屈辱。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不给大家普及这种非常残忍的屈辱了。这司马迁是受了非常非常甚至对于一个男性来讲是无法接受的屈辱。然后呢，在受了这个屈辱之后，自己是发愤而著《史记》。其实司马迁啊，在他这个这段经历，曾经在他写封这个信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信叫《报任安书》当中啊，其实提到。司马迁呢是这么写的，叫盖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却有国语，孙子鬓角兵法修列，不为迁蜀世传吕览。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说了，就是我司马迁并不是是吧在第一个在逆境当中成功的人，是吧？周文王被人关起来的时候就写出了周易，孔子啊孔仲尼，孔子呢在非常时运不济的时候呢就著写了春秋，屈原在被放逐了以后呢才写了离骚，左丘啊在失去了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才写出了这个国语，孙子呢在被挖去膝盖之后才写了兵法，孙膑嘛，吕不韦啊在被秦始皇流放到蜀地的时候啊才写到这个吕不韦吕氏春秋吧，世传吕览，叫吕氏春秋。所以嘛，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奋发之所为而作也。就他这句话的意思我记不太清了，但这句话其实这个意思呢说得很明白，就是说我呢一定要在这个逆境当中成功啊，要做一个很伟大的人。那司马迁是我们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位历史学家。所以呢，汉武帝这个时候其实他做了一件错事，因为大家想一想啊，历史的这个史官呢是秉笔直书的，那汉武帝你既然对史官这么残忍，那人家就把你的事儿写上去嘛，对吧？当然司马迁对汉武帝这个评价还是一个很中性很中肯的一个评价，但是怎么着你会留下一个暴君的名声，因为你毕竟你不能这么去侮辱自己手下的大臣嘛，对吧？汉朝的时候大臣和皇上的关系啊，是一个师友臣的关系。什么叫师友臣的关系呢？就是说不是像明朝清朝是动不动拉出去打屁股或者自称奴才啊，不是这样的。汉朝的时候呢，大臣和皇上之间是有一个非常互相尊重，是吧？有一个互相，起码是这个君臣关系建立在一个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是你我互相尊重，我给你干活，你给我俸禄，你给我钱啊，不像是吧咱们这个所谓的到明清以后啊，明清尤其明朝的时候啊，动不动就是这个可能说两句皇上不爱听的话就被拉出去打屁股啊，这个不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么一来，汉武帝其实他后期啊做出的这个荒唐事儿确实是比他英明的事儿要多一些。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毕竟汉武帝当时呢是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心爱的皇后，失去了自己宠爱的儿子，是吧？要看着自己这个八岁的小儿子登上皇位，自己又是第一于心不忍，第二又没法放心。他确实他真的再想活，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汉武帝当时这个内心独白真的是这样，就是我真的还想再活这个五百年，是吧？那但是天不假年嘛，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活上五百年，所以汉武帝这个经常有人说汉武帝啊，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是吧？那汉武帝自己很明白啊，这个万岁可能是不太可能了，所以 这话是说回来，那汉武帝面对着这么一个烂摊子啊，这个国力呢又没有以前那么强盛了，是吧？自己又要去处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那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他不能指着自己这个八岁的孩子去处理什么，这八岁的孩子可能字儿都还没认全呢，是吧？但是霍光的这种强势也让汉武帝始终的心中有一种隐隐的这种担忧，所以这汉武帝应该怎么办，是吧？他自己很难去抉择，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帝国的再往后是什么样的。汉朝是一个郡县制的国家，他几乎已经削弱了所有诸侯王的权力，那么这个中央的这个系统，皇上啊就会非常不可避免的会处理很多很多的这个政务。那皇上处理这个政务呢，皇上当汉武帝的这个治理国家的方式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既当董事长还当 CEO， 是吧？就既是董事长啊，这个为提出宏大的愿景，为大臣们提出这个宏大的愿景，又是 CEO， 他就要亲力亲为的去执行。说汉武帝是劳模啊，一点都不过分。之后能跟他相比的这个劳模，可能就是咱们的这个明太祖啊，朱元璋了啊，是吧？都是劳模。那么这么一来啊，那汉武帝不能保证他的孩子也是劳模，对吧？汉武帝也不能保证他孩子也像他这么勤快，对这个对他自己这个大汉王朝是吧爱的深沉，所以他就得想出一个办法，让他们都尽量的去互相的理解，让他们都尽量的互相去沟通。其实皇上和臣子之间最需要的还就真的是沟通，因为没有一个臣子愿意犯上作乱，是吧？因为没有一个臣子愿意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去犯上作乱。但是霍光在这种地位上，他是吧，这个朝廷上，其实如果霍光真的是成为了这个宰相托孤的顾命大臣，刘弗陵继承了皇位，那霍光真的就是最有权力的人。所以啊，这么看来，汉武帝呢真的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决定要做，但是可惜的是，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可真的不多了。好了，我们的故事到此就要接近一个尾声了，但是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那就是为什么汉武帝在晚年会这么的纠结呢？
Bye.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